好，我们OK， 好，谢谢。好了，希望你们看到我的这个荧幕不会很大个啊啊。好了啊，我就开始啊啊，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呢、啊、可以再次的有机会啊能够聚聚啦啊，也是比起其他的教会啊。我们活泉的确哈、啊、还是很蒙恩了啊。今天早上我在马来西亚的教会他们都在网上啊，还是回不去啊。嗯，中午的时候在荷兰那边也是回不去啊，他们都在网上啊。你们可能很让他们羡慕了啊，你们可以最少能够公开啊，也能够唱诗啊，能够聚聚啊。然后盼望在网上的弟兄姐妹啊，你们也有感动了啊，当然上帝会引导你们啊，也有一个平顺的脚步啊，能够我不懂这个开放会到多久啊，啊可能呢就一两个月啊，可能到时打疫苗也不能去了，因为他说啊有新的变种再来一个啊，以后我们每天打疫苗好像吃麦当劳这样啊不过 anyway 啊，这是啊我们以后的道路了啊，交给主了。好了，我不多讲了啊，我就回到今天我们的经文。今天是第二段，我还有一段比较短呢、啊，就是24节之后啊，有一个结论啊。不过这篇诗篇它的一个特点啊，我第一次有讲啊，就是它是被称为是弥赛亚的诗篇。你们应该发觉到了啊，就是你们在读的时候就会发现，哎，很多话、啊、好像。福音书里面提到啊，就算不是直接讲，他讲的事情也在那里发生，所以这一篇很特别，就是讲啊，他就被就是被标啊这样的一个记号，就是他叫弥赛亚诗篇。OK， 好了，所以大卫当时呢，他当然不是为了说，嗯，我明天要写一首诗，我要做弥赛亚诗篇，当然不是了。大卫当然他是真的遇到困难了啊，他真的是在一个危险的里面，他不是故意制造一种的气氛在里面啊，他是真实的啊，他遇到的这种危险，其实圣经有记载啊，有扫罗的追杀，然后期是有他自己儿子的追杀啊，所以我们知道大卫不是平顺的啊，他一生里头呢。这个不安的日子比他平安的日子多得多了。OK， 自从上帝选上他，就是从一个牧童啊给他高了，立他做王之后呢，大卫就没有好日子了。但你说怎么可以这样子说？我说按人来说了啊，的确是啊，你看圣经 OK， 你说哎呀，给神盯上了，真倒霉。我基督徒要明白啊，就是上帝如果看上我们。拣选我们高立我们呢其实他不会让我们过得比别人舒服，他一定会让我们很像一个人，就是耶稣。 OK， 这就是上帝高立我们唯一的原因，他不是高我们做成功者啊，是做这种富裕的人啊，他就是高我们能够像他的爱子耶稣，其实这是我们的福分。所以基督教里头除了灵恩派啊，老讲福气之外啊，基督教里头其实我们有一个很坦然的心去面对苦难的，不是因为我们的承受力很大，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经过了苦难啊，所以我们不惧怕嘛，因为我们知道，如果真的上帝把苦难放在我们身上，我们顶多也是像耶稣一基督这样啊，我们还是有盼望，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了啊。可以吗？啊，所以大卫这个诗篇呢是有一点反过来，是因为他先讲，然后之后1000年大概啊左右啊，然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那一段时间啊被钉发生的事说的话呢，就对应了。嗯，有一些学者就说耶稣故意讲大卫的话，但这个可能性也不是很，就是有好多话啊，怎么一定要讲这22篇呢？啊。连我们反过来会说，我们更相信的是大卫讲耶稣的话，就是说基督是那个道，它是一个话语的起头，它永远不是引用的。OK， 就算在旧约，在创世纪的时候，圣经说神说有光的那个说那个话，就是基督了，所以它是话的源头， 所以他不需要去引用名人的话啊，而只有这些君王啊，有的在基督之后，有的在基督之前啊，有一些神的仆人在基督之后，在基督之前，他们引用的那个源头就是基督的话。OK， 所以一个比较正确信仰的理解呢，就不是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很孤单，突然间想起小时候妈妈教他的一首诗啊，就是诗篇22篇，可能性不大啊。那我们应该说，这个话早就在基督那里了，他是在1000年前放在大卫的口，连现在呢，他是那个道，他就亲自说出这个话。他其实那个时候是对大卫有帮助啊，就是大卫呢，他会感受到他在受苦里头，连他轻省了很多，因为他说的一些话呢，原来是基督的话，连他就明白，其实他只是承受了1000年之后主耶稣基督为世界的人的罪啊，就是承受这个痛苦的一个部分而已啊，就是这些大卫当时遇到的这些事情啊，其实也是我们不说一模一样了啊，他也是被冤枉啊，就是他被高做王，又不是他要的啊，是撒母耳高他，上帝叫他做，但全世界人都说他野心大啦，背叛主人啦，这样他有口难言，他讲不出来，因为高他的时候没有人在旁边啊，只有他家人看见而已啊，所以大卫就只能够等，一直等一直等，来每次他在等的时候，他没有行动，人家就说他是叛徒啊，他是没胆的人啊，他是这个那个啊，所以他只能够一直就是不能够说出他那个真正的那个身份啊，他说我是被告者，没人信嘛，所以他就一直在等。等上帝呢，让扫罗死去，就是把他拿下来，连亲自把大卫放到王位上，所以他就不说等，等到那一天扫罗死了，连百姓把大卫招出来，把他提到王位上，你就是不是有点像我们主耶稣啊？他在十字架上没个说，哎，你是神，你讲一下吗？啊，也不单在上面，在地上也这样子讲啊，每次挑战他说，哎，你是上帝是吗？你那么本事吗？做一看啊！每次叫他行很多神迹，对不对？你说如果是我们，早就发火了哈啊！你什么神迹没看到吗？给你肚子痛啊，给你这个样那痛那，给你耶稣没有啊？耶稣就是没有回他们，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呢，必须等到上帝来给他证明，所以就忍忍忍，在十字架上最痛苦那一刻呢，他倒可以跳下来啊。如果他从十字架上跳下来让全部人都倒下，不证明自己是神啊，但是他不能啊，因为他要顺服，所以他也忍忍到断气，不但断气还要被包起来放到坟墓，还要等3天，但是3天之后呢，圣经说上帝让基督从死里复活，就证明他是神的，那一刻他就有点好像大卫登上了宝座，但是上帝的手把他放上去的。你说哦，原来两个很像，怪不得是他的后代哦。按肉身耶稣是大卫的后代啊，按源头呢，当然大卫是耶稣的预表了啊，耶稣是在先的嘛，不是在后了，好吗？啊，那你记得这个关系啊，以后你看诗篇就很有味道了啊，这是一把不同的钥匙哈。你就不会只是觉得啊，这个犹太人的李白哈、啊，整天呱呱叫叫啊，犹太人的什么杜甫哈、啊，整天呢忧伤忧伤啊，不是不是，他不是写歌来抒发感情的，很多的诗篇里面的诗呢的祷告，其实是一个跟基督关系的一个表达来的。好吗？好了，我多讲了啊。所以1到2节，就是我虽然写在笔记上啊，但是我不细讲，是因为这是上次讲的。不过我稍微提，是因为它连贯一下，不然突然间从12节看就有点奇怪啊。所以1到2节呢，我读你们看就好啊。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恨的言语，我的神啊，我百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助声啊。”简单来说，就是大卫这样子讲，不是因为上帝走了啊。如果你只是说为什么离弃我，你看哦，是上帝走了。 但是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他两次呼叫我的神 My God 我的，所以表示说上帝没有走，因为那上帝不是别的神，是他的，他很好像很确认这一位神跟他的关系。所以其实他说你离弃我，并不是说真的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丢，就是丢弃，而是说他在一个极大的苦难里头好像被丢弃一样啊。所以大卫还是在这个情况里头有信心，不然他真的是上帝离弃你的时候你都不用讲话了，你求也没用了，然后他都走了你还喊什么呢，对吧？所以他知道没有了。那福音书里头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也说了这句话，但是当时呢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出啊，他讲的七句话在上面呢记载啊，可能有更多我们不知道，但是最少七句写在福音书里面啊，就是四卷不同，你记得就是有一句就是前面这句了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但是你看背后他还在跟父神对话啊，结尾之时候他说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父我把灵魂交在你手中，你说的这个神都走了你交给谁啊，钥匙一放叮咚掉在地上，没有父神怎么接受你灵魂，他早就走了，没有走 OK。 所以他是在表达他的痛苦，而不是真的像很多人说哦三位一体分开了，三位一体不用分开也不可能分开 OK。 这是基督承受一个极大的一种重担啊，就是世界的人的罪啊，这个所谓的罪不是有 kilogram 的那种有重量的啊，他你的罪有一个代价，就是上帝的愤怒，所以基督代替我们了啊，不是说哎呀你偷东西啊，基督帮你代替，就是啊，基督要帮你还啊，你偷一粒苹果，基督要帮你还苹果，你偷五块钱，他帮你，不是那个代价 ，OK。你偷东西的代价是死，是上帝就是的怒气，基督代替了这个怒，就是承受了这个怒气。所以能够想象一个以他完全相爱的父子，就是圣父跟圣子的关系啊，突然间因为你跟我，全部的上帝对罪的怒气全部倾倒在一个人的身上，怎么承担呢？不能想象啊。就是你知道我们一个人如果有，你说举个例啊，你如果像我的年纪啊，你中学啊或是小学啊，你做错一件事好吧，就是你可能做了不好的事情，你内疚三四十年的，对吧？一件事而已，你每次想到可能半夜都要起来睡不好啊，想到可能就要心情会低沉一阵，一件事而已，你能够想到历史历代多少人的罪孽。当然你说这是基督徒而已，不信的人耶稣不管哇，在十字架上呢，上帝没有说来来来来，这哪三分之一的罪啊，其实他承担的罪就是一个整体的意思，只是很多人没有对基督有信心，所以他跟基督的代赎无关，但是基督从来不缺乏能力说哎呦对不起哦，那天在十字架上忘记你呢，所以你现在求赦免没有了，没有货啊，对不起，用完了，没有这回事的。他承担，他承担全部的。所以有时神学读太多呢，就会变成很逻辑来说，哦，耶稣在十字架上只是为一些人赎罪，然后这样那个赎罪是怎么分呢？你们懂我意思吗？好像下雨是吧？我不讲太多比喻啊，一个雨下来啊。你如果用小区域来看啊，你没有办法的嘛，要就下要就不下，你也不能说只下这个房子不下下一个房子，它就是要下就全下，不下就全部没雨啊。所以当上帝说我不生气了，他也不是说我只是对着教会的几个信徒啊，活圈啊，你们有几个人哦，你们有十个啊，对你们笑，你转个头看到教会里面外面有任何人就跟他很凶看，你不觉得这个神很可怕吗？一下子跟你笑，笑完他马上用很凶的脸看外面的人，连一转过来又跟你笑，那哇我不敢了，这个神很可怕。上帝不是这样的，基督一次献上之后，圣经说他的怒气就平息了 OK。 所以今天其实上帝是愿意赦免，他等候 当然只有那些被拣选的人会来求，但是你看那些不信的人一样在那里喝酒作乐犯罪，上帝没有追讨。因为怎么样？因为上帝在基督那里呢，他愿意宽容等候，他没有马上手就打下去了，他没有。你们明白这个伟大就在这里啊！基督在上面，他承受的是不能够想象的啊、一个怒气，而且他那个怒气是从那个在永恒中与他用爱相连的另外一个位格胜负，不是别人啊，就是他在永恒中只有他们圣父圣子圣灵啊，就是圣父跟圣子是因为圣灵啊连接起来。就是这个对象用极大的怒气来对待基督，因为他承受我们的罪。好了，我讲那么多，我只是希望你能够理解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呢？不要很字面的去解释他啊，分开啊，稍微有点诗意好不好啊？好像李白说啊，我白发三千丈，我们今天。我们每个中年人头发白，我们也没有三千丈啊，没有那么长啊，是一种表达啊思虑苦愁的一种繁多的意思，有一点诗意啊，去明白这句话就好了啊，不要太过的生硬的去硬的把它解释成为一种好像景况，它不是一个景况啊，你跟我都应该有经历过这种事情，很痛苦。到心里头啊，他好像你的心被刀刺，难道真的要拿刀去刺你才是这回事？不是，你说有一个感觉好像被刺一样，就是这样，好吗？好了，接下来第三到第五节，他说：“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我们的祖宗依靠你，他们依靠你是解救他们。”他们哀求你便蒙解救，他们依靠你就不羞愧啊！他有那么信心，因为他知道上帝一直都是这样的啊，他是圣洁的，他是超乎万有的。更伟大的就是他的慈爱是永远不改变的。刚才迦南已经给我起因的时候就读那句话了啊，慈爱永不改变啊，是到永远的。所以他说我求的这个上帝不是别的神，不是那些善变的神，也不是那些人造的神，这位上帝在我之前就是这样的，他有一个本性就是爱。所以大卫很虽然啊，他很痛苦，但是他很有把握啊。他说不单是我，他说你的宝座是用赞美造成的啊。当然他说以赞美为宝座，我们有时很难想象啊，他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好像说有的人有举例子啊，有一些人他的这个身份啊 ，OK， 他的特点啊，你可以说啊，他可能是一个音乐家啊，所以你想到他，你就想到小提琴啊，因为他整天拉小提琴啊。举个例啊，有的人呢、啊，他可能是画家，你想到他，你就想到画画啊，因为他有一个代表，你们明白吗？所以有一点好像说，这个人的宝座是小提琴。这人的宝座是一个某某样东西，因为这是他得荣耀的东西，他常围绕他的东西。好了，上帝，你说哦，上帝的宝座是创造天地啊，这是我们一般人想的，但是大卫却说哦，不是创造天地啊，当然是上帝的作为了，创造，他说是赞美啊，这就很有意思了，上帝用赞美来建立他的宝座，谁的赞美？人对他的赞美。我们的神不可怕的 ，OK？ 你要知道，我们的上帝呢是很有恩惠的，所以他的宝座是用人的赞美建起来的，就视为都是百姓、他的天使、一切的受造物对他的感恩跟赞美，这就显出了他是君王，他的伟大的地方是这个意思。你们明白为什么他不是用什么大房子啊高深的学问啊来建立宝座的，是用我们口的上面。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要敬拜神，不是只是来听啊。我们如果没有份于就是上帝的宝座，你还做基督徒吗？ 因为他的宝座是用赞美嘛，但我们来教会我们不唱歌，我们也不感谢，我们只是坐在那边看，在那边听东西的话，其实你跟上帝无关，你只是一个观察者，你不是一个参与者。参与者一定就在最重要的事情上有份。什么叫最重要？就是敬拜上帝。这是上帝的宝座，上帝他指定让他得荣耀的方式，好吗？好了，不多讲了。所以大卫很有把握了，说你看我的祖宗他们都这样子，你都听了，所以呢你的四周围啊都有无数的感谢跟赞美围绕着你，所以大卫也很能够有信心啊，上帝也会这样子对待他。第六到第八节，他说我的情况是，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他救他吧。大卫说我是虫啊，他并又来了啊，就是说你要不要字面解释啊？大卫原来是我们说单细胞动物啊，它是一个还没有进化完成的一个，不可能吗？难道我们说一只虫啊，把哥利亚巨人给打下来啊，是吧？不可能，就是狮嘛。他说我是虫，他当然他不是虫，是人啊，但是他被人鄙视，好像虫一样嘛，就是被人家轻看，各样啊。所以我在说啊，读诗篇要有一点诗意啊。回来了，他就跟上帝说，你是这样恩待我的，所以我现在很大胆的告诉你我遇到什么事。他说每一个人都欺负我，这是事实啊，这不是他夸张啊，就是呢他身边的人，那些他帮助过的人，那些他拯救过的人，都为了讨好扫罗，要得高位，要得好处，就叛变了，就攻击他，出卖他。到后期那些人呢，有一些人啊，不是同样有的已经去世了，另外一些人就是他的手下啊，为了讨好他的儿子亚沙龙啊，也就叛变大卫，出卖他，设计谋要害他。大卫真的很像我们的主啊，所以我们主耶稣最后是被犹大出卖的。为什么？因为在一千年前大卫身边充满着卖主人卖朋友的人不奇怪了啊，他是一个预表嘛。好了，说回来，所以这里他跟上帝说，我被人藐视啊，就是人家对待他好像是最低，好像虫一样啊，不像人一样啊，连他们怎么藐视，怎么攻击，怎么嘲笑呢？就是一方面是言语啦，言语的这种辱骂，圣经有时也记载了哈，就是用一些就是羞辱的话讲他。但是比较刺激的啊，比较让大卫难受的，不是因为你说大卫你是像野牛一样啊，就你羞辱他的外形，我想应该大卫不管了。但是有一个东西会让大卫一直念念不忘的，就是这句话。就他们说，他把自己交给耶和华，这样就让耶和华来救他。这句话很刺激啊，可能对我们一般人可能听起来就说，是吗？可能也听不出什么味道来啊。其实这句话很刺激，这句话其实是刺中了大卫的心啊。OK， 就是说，大卫啊，你说你做什么都是上帝叫你做的，好喽，这样现在我怎么对你，你不要吵啊，因为上帝会救你的，好哎。我杀你，你也不要乱就是总之上帝要救你嘛，你是神的仆人啊，上帝一定要嘛。那其实他们换句话说，大卫啊，你遇到这么难这么苦的事啊，你还说上帝帮你吗？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他们是用言语呢来说上帝已经丢弃他了。其实他们不是在真的是相信神看顾大卫啊，他们是说你看你那么惨你还说神救你吗？你还说你站上帝站在你这边吗？这个对大卫是很大的刺激啊，就是很大的伤害，因为这是大卫唯一的盼望他不靠朋友，他不靠军师，他都没有办法依靠，他只靠一样，就是耶和华的话。现在这些人就攻他这一点，连他认为 他在遵守上帝的话的事情，他们把它反过来说不是上帝的话。他们有力量啊，因为他们那边有祭司，他们那边有王啊，有各就是各样的参谋，有就是有地位说话的人，所以他们公开跟百姓说啊，耶和华没有帮助大卫啊，大卫是一个叛徒，是上帝所厌恶的人啊。百姓相信啊，因为这些都是祭司讲的啊，领袖讲的啊。大卫怎么辩驳呢？没有辩驳啊，只能够逃啊啊，他等上帝给他声音，所以他对这些话很难，所以他没有讲别的啊，没有说啊，他们笑我长得矮哦，啊，他们笑我头发太少，没有，他就讲这个，他说这个很苦啊。连你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听到这句话了，是吧？虽然不是完全一模一样，但是就是这句话。那时候在下面说的是谁啊？就是这些祭司、这些百姓的领袖啊，他是神的儿子啊，跳下来啊，神的儿子啊，等上帝救你了，一样的意思说，你死成这样，你还说上帝帮你？你根本不是上帝的仆人，他是要做这个。Okay， 其实这个对我们主耶稣是一个最大的打击嘛，因为他是上帝啊，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上帝所差遣的救主。OK， 其他当然有其他各样的羞辱，好像这里说啊撇嘴啊摇头，当然这个我们可能不同文化啊有不同的动作了 啊不过无论怎么样都是他们啊就是用来羞辱人的一些可能一些动作跟手势这样。OK， 大卫都放在就是都被伤害了，所以他直接跟上帝说他受这些苦。OK， 好了，第九到十一节啊，就上次我们读的最后一段，他说：“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依靠的心。”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急难临近了，没有人帮助我。那整段话就是因为他知道上帝是帮助人的，所以他就在这里说哈，他说我很苦很苦，这些人多坏多坏，人家说我呢，我很相信你是帮我的，而不是未来，而是一直都是这样。他说连我还没出生，我在妈的肚子里头你就看顾，你说怎么知道，你妈跟你讲的吗？我也不知道，但是你在大卫的诗篇里都常看到的啊。他说我在母腹当中啊，我就有罪。哦，他讲他有罪吗？那你讲就是说他在母腹当中他已经蒙恩了，他有罪就是说他在那时候上帝已经向他生，不然早就不在了啊。如果上帝要追杀要追讨追大卫，连妈妈肚子都不能出来啊，他就被上帝审判了嘛。就是上帝在他还没出生的时候，上帝就已经保护他，决定要救他怜悯了。他相信这一点，他说我生出来之后呢，你都一直在看顾我，一直到现在，所以我今天走向各个道路啊，就是我年长，我现在到年老，他也很相信上帝不会丢弃他。这是他说为什么上帝的宝座充满着赞美，就是我们上帝就是有这个信心的，他的爱不会变的，不管你怎么做都不会变。但这个不会变也有时也蛮可怕的，就是说有就一定有，但是没有就一定没有，这叫不会变。因为他的爱，他的这个怜悯呢，不是我们刺激他的，是他在创世以前做的一个决定。所以蒙福的人当然像大卫这样啊，就是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依靠上帝，因为上帝不变。但是那些悖逆的人啊，他们像刚才你们读迦南给你们这个起因的经文，你们读了也心，我不知道你们读了心里面会不会沉重啊。这些上帝说悖逆不听话，心里刚硬啊，悖逆悖逆悖逆，一直重复那句话呢，是以色列人啊，不是巴比伦人，是就是你可以说今天的话就是基督徒所谓啊，教会的人，教会的长老、执事、教会的牧师，就是有身份、有地位、有割礼，什么都有的这种人，上帝却说这些是悖逆的人，上帝对他们的态度是不会变的。 所以最后你们读那个金句不是说他们恐怕他们回转，但恐怕不是上帝怕，意思说他们不会回转的。如果他们回转，上帝就是他们是神拣选要施恩的，他们是永远不会回转的。他们的心永远说啊，圣经读不懂啊，教会很闷啊，聚会有时间再来啊，永远讲这个话的。信主一年也这样，三十年、五十年，永远都是读圣经就睡觉，你知道这个没戏了。当然除非上帝真的是改变他了啊！但是有很多信徒所谓 啊其实就是像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那样，就是啊，听是听见但是不能够明白啊，看是看见但是不晓得。你说错在哪里啊？哦，错在上帝，不是错在上帝啊，错在人啊，就是的罪啊，连啊，原因是上帝没有要向他施恩啊。所以当我们带着一个敬虔的心啊，如果我们体验了神的恩惠，我们就抓紧啊，不再放弃，永远依靠他啊。但是我们如果看见别人啊一直在这种不能改变的境况里头呢，我们不是用方法去改变他啊，我们真的先要祷告说，上帝，你在他的心里先做事啊，你向他施恩，以致这个人不会再一种好像沉睡的咒诅里头啊，就是好像怎么样都是不懂的啊，话语怎么样都进不去的啊，不会在这种情况里头。所以大卫其实在这里他是很个人的说，上帝是我的上帝啊，他说我的神，他就要表达这个意思啊，就是不单上帝是全地的主宰，创造万物的主宰，他特别说我的神呢，他是要指出那种亲密的关系啊，因为上帝他在母胎里头就认识他啊，有一种独特的一种爱的关系啊。连上帝对大卫是这样，其实对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这就是他伟大的地方啊。他不会像我们人这样，有时候会忽略别人啊，记得哥哥的名字，不记得弟弟的名字啊。好像我从小都总是给人叫做啊，是，然后我哥叫做中道啊。我另外一个名字了，可能有没有你们不知道啊，就是我的另外一个中文名叫中信，我哥叫中道啊，所以呢，我小时候都是这样的，人家说哦，这是中道的弟弟，我听了当然我也没什么感觉，小孩子嘛，总觉得为什么我的名那么长了，就是叫我中道的弟弟啊，那么长啊，后来长大了也知道哦，是这回事啊，好吧。然后来慢慢我哥哥开始，我们在同一个中学嘛，但是我哥比我大三岁啊，所以他毕业了我还在那个学校，所以后来呢他我哥有时被请学校请回来唱歌啊，是表演，我哥是唱艺术歌啊，就有时回来表演，不一样了，他们说啊，这个是中信的哥哥，我还蛮光荣的，所以后来是我来取代他啊，不开玩笑了，你们明白我意思吗？就是好，我不这没太大关系啊，我只是想要表达这一点呢、啊，就是其实上帝呢是我们的上帝了 上帝对我们人类的这个不是人类啊，就是信徒了 其实是有一种很亲密个别的爱，不像人与人之间，有时呢好像一个家族只记得一个人这样，人就好像觉得啊，就用他来参照其他人啊，我们都爱心是很有限了。上帝却不是这样子啊，这是神伟大的地方。好了，我快点进入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了啊，我们开始从十二节开始啊，十二十三，我们一起念。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困着我，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狮吼叫的狮子啊。大卫为什么跑到动物园去啊？很奇怪哦，又有牛又有狮子，狮子不咬牛啊，我用诗意来明白啊，这个是人不是动物啊，它是形容这些敌人强大，数目多，好像野牛啊，就是巴山的大牛啊，也巴山是一个很丰盛的草原，所以在那里吃喝的牛肯定肥壮啊。他说这些敌人不是瘦弱的，这些追杀他的人呢，个个都是勇士，一个刀可以顶十个人的那种。 OK， 他说他们好像牛这样来围着我，他其实是跟上帝说他的危险了、啊、而且
牛，当然看来还是比较温顺了、啊。他说他们力量像牛，但是呢，他们的怒气像狮子，就是像一个被激怒后的狮子，可以做出何等残忍跟暴虐的事。就这些就是他敌人，所以他敌人不单只是有天大的本事啊啊，都是武林高手哈、啊，都是张三丰啊什么，不是啊。啊，不单只是有本事，有武功啊，是带着怒气来的，就是带着不讲理的怒气来的。他们好像只追求要毁灭大卫，没有讲道理的 ，OK？ 所以大卫真的是很危险，因为这些人不会听他解释，也不会给他留余地啊。所以大卫被围困的时候呢，他跟上帝说14节16节啊，他说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浅泪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砸了我的手我的脚啊。啊，我不太多去解释那个描述，当然这个描述是大卫有点，啊，你说用夸张的方式了啊，就把自己讲成好像是蜡烛，讲成是瓦片啊，但其实他的目的就是说出他很危险、很软弱的情况，他四围都是强大的敌人，随时随地都可以毁灭他，啊，他不是一种一般的危险啊，他已经是憔悴了，就是已经好像。没有力量了，好像蜡烛都已经烧完了，就是不是没有不剩多久就没有就要灭的那种意思啊，他已经好长时间一直逃命啊，这些人就一直追，所以大卫说我的死期到了啊，我的力量好像水这样啊，就是有人倒水啊，你们如果洗菜洗衣不是把水倒出去嘛，对。你们倒水的时候会慢慢倒，哎呀，是啊，慢慢来哈，啊，一汤匙一汤匙把它倒出来，不会啊，吃饱没事做，啊，一秒都不用，整桶就卡就出去了。所以大卫说，我的灵就是他的力量，内心的能力啊，好像被倒出去这样啊，就是失去了。OK， 啊，好了，这是一个形容了啊，你想一下在哪里看过？克西马尼园的时候啊，虽然没有很完全一模一样啊，但是你们看那段经文，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你们记得吗？啊，他在那里何等的挣扎啊，叫门徒给他同心啊，都睡着了。你们记得那段话啊？好了，圣经说基督在那里迫切的祷告，为什么？因为他要承受这个极大的这个苦难嘛，对不对？啊，连那个时候圣经说基督他的这个。这个挣扎大到他的汗好像血这样流出来，你们记得那段话啊？来，这个后面也会再讲，我这里是先告诉大家，就是说大卫当时呢看到敌人那么多，他一个心情就是惧怕的心情，就是感受到危险啊而惧怕的心情呢，其实耶稣基督也有，就当他在面对十字架的时候啊，我们可能很害怕去说耶稣会怕，你们，我明白，因为这是我们人啊，就是我们说哦，你会怕，因为是魔鬼，然后我们都会这样讲，所以就变成我们会把怕呢啊看为是好像一个很贬义的意思啊的东西啊，但其实怕是一个人正常的一种啊情绪来的，你知道吗？所以圣经说你要敬畏神嘛。但其实它的原文是你要怕神，因为你翻译不到的啊，英文叫做 fear 就是怕，只是中文那个翻译的人会知道我们华人不喜欢这个字啊，所以就把那个怕就翻的比较，就是加了一个意思进去，就是敬畏。那其实敬畏就是畏啊，畏惧神，怕。所以怕不是一个问题，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做一个人的一种性情来的，好吗？怕会保护你，就你不会乱来了啊。怕啊，有时会让你就是反省啊，各样啊。好了，基督做人，他有完美的啊一个 这个怎么讲呢，就是他的内心啊，他是没有罪的，完美的 OK。 但是基督做人的时候呢，他是一个真人嘛，所以他也有完全人的性情，所以就不排除基督也有怕的这个功能在他里面 OK。 但是基督怕的时候，不是他怕因为他犯错啊，怕上帝罚他，像我们人一样啊，我们是犯了罪，所以怕呢，现在只是一个功能罢了啊，就是想让我们想起我们的罪啊，没有其他了。但其实本来呢，你没犯罪的时候怕是有很多其他的功能的啊。连基督他怕的那一刻就在克西马尼园，他怕什么呢？啊，他惧怕死亡。当然我也不想太多去隐瞒，就让大家那耶稣怕死不是什么不正常的啊。如果耶稣不怕死才不正常。如果耶稣说啊，上十字架啊，多钉两根呢 啊这里一根那里一根，你说你才不是人啊，你不可能代替我，因为人不会喜欢被钉的。所以基督怕是正常的，因为他代替他做人跟我们一样，所以他有我们对死亡，就是对这个苦难的一种就是我们所谓的抗拒啊，就是惧怕。但是妙就在这里，我们的主耶稣他面对这个极大的考验的时候，他没有用方法，他没有说哦，我去跟彼得讲啊，让彼得预备20个兵，拿20把刀啊，来保护我，做我的保镖。他没有啊，他祷告啊。所以我们主给我们一个榜样。你今天怕吗？啊，有人怕打疫苗，怕得要死啊！可以不可以打？打了会不会死啊？常常怕这个 ，OK， 怕得不吃不睡 ，OK， 明白？你怎么？我看报告，你看报告有什么用？那是别人的啊！你说有什么概率哈？哦，70%有效啊，95%没事。你说还有5% 是谁啊？可能又是我，你又怕了，你不看更好，你看得更怕。总之，你怕吗？好啊，做什么？祷告啊！耶稣已经给我们一个方式了。他在地上的时候，他也怕 ，OK？ 他面对死亡十字架的苦难，他害怕，所以他跟上帝求，连上帝说这是我的心意，连基督就顺服 ，OK？ 所以基督不是超人呐，就是哇，不死没关系什么。他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根本不能代替你 ，OK？ 好了，不多讲那一块了，也那是我们受难节来讲，讲回这里呢。就说基督在各样的苦难里头、试探里头呢，他都有情绪的。OK， 他不是一般人觉得好像他又不吃不喝这样啊。魔鬼来试探耶稣，耶稣说：“哎，你是魔鬼，走开，走开。”他像人这样，但是耶稣是没有犯罪的，但是他有感觉的，可以吗？啊，他会被试探，只是他依靠圣灵，他完全约束他的情感。在上帝的旨意里面，所以这就是基督完美的地方。他不是因为他没有被考验所以他完美，他是在考验里头他完全通过，完全不犯罪，这才是他的完美。我们所谓说的就是考验后的完美，可以吗？啊，现在你去买车，摆在车行里头，每一辆看来都是漂漂亮亮新新的车嘛，对吧？啊，你们说哎，这个好啊，这个好啊，算卖给你啊。那你问他有谁开过？从来没有啊。啊，你也就不敢开了，因为你不懂，开出去2分钟之后他就开始轮胎掉出去了，没有考验了嘛，再好也没有用啊，对吧？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呢，他的完美呢不是不被考验的，而是考验之后的。所以你今天还没有信心吗？我们今天不是依靠一个理论啊，或是一个什么哲学来面对苦难，我们是依靠一位完全明白我们、认识我们、经历我们所经历的事情的主耶稣，你应该可以放心。我在说啊，现在是课题是打疫苗了，我不想谈了，讲太多了。不过我就说，你如果真的担忧啊，昨天不怕，今天又怕，后天不怕，今天又怕，好了，总之你会变来变去的啊，直到那一针打下去，你回家没事，你才会忘记这个事情。好，在这个过程里头，你学耶稣，祷告。你不平安，你就去跟上帝说我担心。如果上帝让你说我的旨意，你说好。如果是你的旨意，我不管报告了，我不管那些人告诉我怎么样怎么样了。如果是你的旨意，你要我没事，是你的旨意，你要我 生病你要我死亡我都顺服，因为耶稣就是顺服以至于死，这应该是我们其中一个考虑啊，因为我们主耶稣也做过这个事。 OK， 所以说回来了，就是恳求主耶稣啊，在这个试探的里头啊，就是惧怕的当中呢，透过圣灵啊，坚固我们的信心啊，也给我们有力量，不会就是停止啊，继续往前走啊，就是不会离开上帝的心意啊，就是能够继续在生活当中每一个选择的事情上啊，不受世界的观点或是我们的朋友的观点啊所影响，而是单单以神的旨意，因为只有上帝的旨意成就，他才得荣耀。你真的在意神的荣耀，很多人说他不打他要打他都是为了神的荣耀，我说好啊，这样你就求旨意，你不要看报告了好不好？好，当然报告也可以看了啊，但是我就说你不要凭那个报告来找平安感觉了啊，有时看也可以，有不看也可以，因为如果上帝说在我身上打了死亡是他的荣耀，我是谁来说不好呢？当然我想不会啊，我不要吓你们了、啊、可能听说赵荣快要去打，我讲了人家不敢打啊，我不是说你打了会怎么样啊，我只是说如果上帝说某一件事情成就在我们身上呢，是让他得荣耀的，我们是谁来说 no 我有第二个选择，我们没有办法说这个话，对吗？好像主耶稣这样，上帝说你要死，主耶稣说我可以不要死吗？他是圣子啊，他说啊，阿爸我不要死可以吗？啊，如果可以把这个杯拿掉可以吗？那父神说要喝，那基督讲什么？哦，不干了，不做你的儿子啊。没有啊，他没有做第二个选择，虽然他第二个选择也不是坏的，他就顺服，因为他爱上帝，他爱上帝的荣耀。我想上帝也很爱我们啊，他不会在天上看到他的儿女受苦他拍掌说啊好啊痛得很好啊，我想这个不是圣经描述的上帝了。上帝很爱我们，他也很为我们的利益着想，他也很为我们的安全着想，所以我们大致可以肯定的说，如果是神的心意，他是给我们安全的，我们大概可以这样说，但是我们也不会很自私的说只有安全才是神的心意，我们就不会这样说，好吗？好了，不多讲了，回来这里啊。所以他就描述他自己在这种敌对的情况之下遇到的事。我说大卫啊说他自己好像死人一样啊，就这里形容说啊枯干啊，好像瓦片就是很就是没有潮湿的东西啊，就是没有生命啊，好像已经是好像一个尸体这样的一个意思了啊。舌头贴在牙床上，你说这是什么动作？哇，这大概可以是形容一个就是一个无力气的人啊。我没有办法用中文来解释啊，就是说他是在形容一个好像对，举个例，只举例啊，你们不要笑啊。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小时候是养很多鱼的，我是喜欢养鱼，对吧？连我们福建话啊，我是福建人啊，我们说那个鱼饼斗啊，饼斗就是呢翻过来了，就是它的腹部往上，好了，如果有一只鱼饼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死掉了。所以我小时候我会看到有的鱼这样反过来啊，浮在上面，我就问我妈，哎，这个是什么游泳方式嘛？因为它不是反过来的，它的腹向向前向上啊，虽然有时还奄奄一息没有死啊，但是我妈说啊死了啦，没用了啦，不能救了的，生病啊什么啊，你们懂大概这个意思了啊。大卫其实他说我的舌头贴在牙床上，就好像一个快死的，一个不能再说话，一个没有力气伸冤的人，一个要死的人一样。你们可能会觉得讲一只鱼，一个金鱼，我是养很多那种金鱼了 ，golden fish 啊，不是那个大金鱼啊，连啊常常很容易死的嘛，啊一下这个翻一个那个翻，啊、所以他是在指这个意思啊。好了，说回来了，所以他就说他被人看为是死刑的人啊，没有盼望了啊，他也不觉得自己可以再存活下去。这就是他的光景啊，他的精力全部耗费了，就好像刚才我说啊，就是好像倒水一样，好像一个器皿有破裂，那个水很快就消失了 你不用等了，一会就没了啊。连这个水流出去哈，刚才我就说，他的确就是在福音书里头就讲到我们主耶稣啊，他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不单好像就是像大卫所预表的，有一种很孤单、很沉重，也有惧怕的感觉。我们主耶稣也在外形上呢，有一个表现呢，就是他的汗好像血这样流出来。那有一次，我记得有一个可能是什么外科医生什么的，他讲到的，他就讲到这点啊，然后他就解释，他说哦，一般上哦，如果一个人的汗里面有血，就是肝有问题。我说天哪，你们为什么读圣经那么有专业性呢？啊，他说耶稣的，你们记得他在十字架上不是那个兵丁用枪刺他的肋旁吗？啊，连圣经说有血跟水流出来，你们记得吗？这个外科医生又来说哦，血跟水如果可以分开流出，就表示这个人的心脏已经爆裂了。OK， 哇，这是指示了啊，没问题了。但我想，你真的关心耶稣心脏怎么爆吗？你是关心这个吗？当时那个兵丁一刺枪，搞不好是他的枪把耶稣心脏弄破的，有什么奇怪啊？这主要是说耶稣是死了的，已经是不是昏过去，是真的死了，就是这样而已了啊。所以这里说汗水有血，好像血这样流出来呢啊，其实一般的表达不是说耶稣有什么病啊，啊，原来他一直都是肝有问题的啊，有 B 型肝炎、C 型肝炎、A 型肝炎，不是，他只是要告诉你说，基督在极大的征战 ，OK， 他的力气啊都快耗尽了，好像大卫讲的这样啊，我经历孤干了，我好像水这样被人倒出去了，就大概是个意思。所以儒家说啊，耶稣既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他就说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啊，是这样一个描述了。我想肯定儒家是一个医生啊，他不是要在这里写一些报告的，如果是要他就放一个注解说哦 ，by the way 啊，耶稣有心脏病啊，没有，他没有这样讲啊。好了，每当我们来到这种情况啊，就是我想我们也不会天天都遇到这种，但是如果真的哈，有时遇到一个极大的威胁啊，可能呢恐慌啊笼罩我们的时候啊，我刚才已经鼓励大家了，你学耶稣啊，你怕吗？耶稣说去祷告，你怕就去祷告。克西马尼，你的克西马尼在哪里？在哪里？你的家在哪里？在你的心灵里面。你随时都可以进克西马尼，你随时都可以跪在那里跟上帝求，是你的旨意吗？给我力量顺服。这就是耶稣给我们的榜样啊，让我们可以深信无论怎么样，神的旨意一定是美好的啊，给我们有力量去忍耐去顺服，也有力量去等候啊，继续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 OK， 好了，最后一句话他说，这些坏人呢，这些敌人呢，砸他的手跟他的脚啊，这个你又看得出来了，你说哇，大卫真的是讲每句每两句都讲中啊，都讲中啊，基督钉十字架的事情。的确啊，大卫当时是没有，圣经没有记载大卫给人家钉啊。OK， 这不是一个犹太人的一贯的啊，就是惩罚人的方式。啊，犹太人比较多是比较野蛮的丢石头啊！你们如果读啊，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读这个《生命记》啊，就动不动啊，也不是动不动啊，总之我们所谓的 capital punishment 啊，就是一个叫什么一个最严厉的一个刑罚呢？不是断头台，也不是坐电椅啊，古代啊，不是啊，不是 lethal injection， 不是打针让你死，不是啊，啊是什么？用石头丢死你，你说哇，这个不文明，啊，罗马人也没有很文明啊，把人钉在木头上面啊。大卫当时不在罗马人那里啊，他不是被钉，但是大卫说砸，啊，的确很奇妙啊，他应该是表达了说他的痛苦，好像有人用钉刺透他的手跟脚的意思 OK， 但是他讲一个，他好像在讲了一个预言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最终真的为着我们的罪，他是被挂在木头上，而且为着我们的罪，他的手跟他的脚都被钉刺透了。啊，路加23:33说，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咕噜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你说罗马人老钉人啊，啊，这是他要吓人的一个方式了 啊，所以他们用很残忍的方式让百姓不会造反了 啊，但主耶稣就被看为是其中一个犯人，这样子的对待了啊。好了，接下来17-18节，他说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啊。我读了占灸读了30年了 啊，刚才发现你来读着研究啊，啊，没关系啦，你们知道 我不是，我是马来西亚华侨，所以我很快就入马脚啊，没关系啊，来，好，继续，我的骨头我数过啊，他们用眼睛瞪着我，是指什么意思啊？啊，是为什么说骨头？哎，这个可能很多的。我们说诗意的解释啊，就是说可能是大卫在讲啊，我的辩驳啊，就是骨头可能是说他的一种辩词啊，他很有把握，但是他们好像在看电影一样，就是看大卫在那里呱呱叫呱呱叫，说啊蛮有趣的，好像是这样子。OK， 但我看贾文解经，贾文就说不用那么多色彩了，说比较平面的看呢，就是说一个人说我的骨头能够数。啊，这肯定不是我了哈，也可能也不是家人，就是那些很瘦的人，那些没东西吃的人啊，那就是长时间你说那些乌鸦的乌鹅的那些没吃饭的人呢，他们就可怜到一个地步，就是骨头都露出来了啊，你就看出他哎，这个排骨全部都跑出来看得到，大卫是在说他可怜啊，他好像长期没东西吃的人那样啊，就是。皮肉都没了，只剩下看到的都是骨头，啊，他这个应该是可以理解是讲他的困境了，啊，因为反正敌人呢看到他这样惨会怎么样？就这样憔悴的可怜呢，会不会给他吃啊？不会，他说他们看，就是他们好像在看一个戏剧这样啊，嗯，那么瘦会怎么样？哎，我们再看，好像很享受啊，就看大卫受苦，他们好像很高兴一样，所以这些真的是野牛，真的是狮子啊。啊，他们不会为着自己的弟兄受苦而有一点点发起怜悯的心啊，没有啊，反而他们的那个残忍是没有办法被满足的，他们一直要看好像大卫要怎么样被摧残了 啊，怎么样的遭害。 OK， 你下面一句话说他们分我的外衣啊，为我的里衣研究，这个又讲中了，是这样啊，真的是没办法啊！大卫真的是说当时不是啊，大卫有衣服穿的啊，但他没有外衣里衣都给人拿去，他只是在说外衣里衣是表示说一个人一种贴身的啊，我们说财产啊，贴身的保护。大卫说这个敌人很残忍啊，他们很喜欢啊欺负那些弱者啊，怎么欺负呢？把这些弱者防身的东西拿去。当作猎物来分呢 ，OK， 啊，所以大卫其实不一定是说他真的没衣服穿，他是说这些敌人呢正在打主意啊，怎么样瓜分？大卫人还活着啊，但是怎么瓜分他的东西啊？啊，所以这是残忍的表达。但是到了我们主耶稣的时代呢，圣经就是约翰直接把这个话写进去，就说是讲耶稣的啊。约翰福音19:23-24怎么说？他说：“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份，每兵一份；又拿他的里衣，这件里衣没有缝儿，就是上下一片制成的。他们就彼此说：‘我们不要撕开，只要研究，看谁得着。’这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兵丁果然做了这事。哇，很厉害啊，完全准啊。 哎，你说耶稣是不是为了要应验这个话，故意穿一件完整的礼衣给他们，没有办法去分啊，是吧？当然不是啊。OK， 这个兵丁做这种事情其实很平常啦，他们对每个犯人都这样了啊，反正你都要死了嘛，你被钉在上面，你也没衣服穿了嘛，连你剩下的啊，就是唯一的产业就是你的外衣了。以前的人是这样啊，就是一件外套穿一身的啊，就是他不像我们啊，每年都换啊，没有那种习俗了哈、啊。所以如果你被钉十字架，你这些衣服这些东西就没有意义了嘛，所以谁拿呢？就是在十字架下面钉你的那些人的工价来的，啊，就是他说，哎，我钉你嘛，用点力气啊，也是因为我可以分你的衣服，所以这些兵就分了啊，能够分了就分了，这样这个衣服可以分成四份啊，然后他们应该不是随便吃啊，就是分开以后可以用的，因为是真的好像产业这样啊。礼衣刚好不能分，但是有时可以分，这里不能分，因为耶稣穿的是一整片的，他们就觉得哎呀分得很可惜嘛，因为就坏了，也就是说不分，我们来研究，正好就是大卫说的，好了，弥赛亚诗篇就是这回事啊。好了，所以大卫当时是受这个敌人这种敌视的这种意图打，有这种坏的意图的打算呢，我们主耶稣呢最终就成就了这个意愿啊，就是世人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用这个方式来羞辱他，啊，就看耶稣好像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不会再回来的人，所以我们把他剩下的都分了，他不会用到啊。好了，19:21，他说：“耶和华，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你已经运领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啊！不要介意大卫老讲敌人是犬类啊，那可能我们华人会每次用犬来骂人啊，就是我们会说哎你像只狗啊什么，我们觉得是很低级的啊。这里讲犬当然也是低了啊，但是他主要说犬是要表达他的凶啊。你就把它当成是大卫讲老虎狮子这样啊，因为我们华人对老虎狮子就不会有什么偏见了，我们对狗可能会比较觉得比较低啊。啊，犹太人其实都是用这些名字来说啊，这个对方的凶猛啊，就是不留情啊那种的动作了啊。好，回来，所以这里大卫又说：“上帝，你不要离开我。”其实跟前头已经讲的是一样了，所以我不需要重复了啊。就是大卫开头就是我的身份，为什么离弃我，这里其实大卫又讲回，所以他真的不是真的说上帝走，上帝走，你从第一节到21节你跟谁讲啊，你在自言自语吗？上帝没有走嘛，对啊，所以他又说神走，其实神也是没有走，在听，只是他跟上帝说我很苦，我的苦没有办法形容，好像你走，好像你丢了我一样，你把我丢弃一样。OK， 但是大卫是有信心的，因为很多人来到这种苦楚的时候都不祷告了，啊，他说刀剑啊、犬类啊、狮子啊、野牛啊，其实这些都在形容，不是他身边很多动物啊，都是人来的哈，是一些强壮的啊、善战的这些敌人在他身边，啊，所以大卫被这些围困了，他说没有人帮助我，没有朋友，被人丢弃了。但是大卫对上帝有信心，所以他还可以祷告，还可以有盼望。这就是他表达了我们的主耶稣孤单的一个人在克西马尼园，连这个门徒都睡了。OK， 就是讲是说，哎，你上十字架，我陪你死哈。彼得是拍胸口说这个话了啊，不用了，不用陪死了，就叫你等一下，都睡着了。所以基督是极度孤单，整个地球难道没有一个人可以陪圣职吗？真的是没有。你有没有试过这样？我想我们这里还没有了啊，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啊，有的时候出国读书很孤单一个人，这好歹国内还有父母 啊还有爸爸妈妈跟你讲话啊，还可以跟你关心一下，有时候本地还有朋友来关注你一下。 我们的主耶稣他肯定明白你的孤单，因为他孤单过，他在最需要的时候没有一个朋友，连他的三个门哇门徒了啊啊啊！因为前面也有一批门徒也是没有成为他的安慰的啊，后来特别挑选的门徒也没有理解他哈、啊，都冷淡的或是体贴自己，就把耶稣基督放弃了。OK， 所以再鼓励大家啊，不要认为耶稣不明白你啊，他孤单过啊。好了，回来这里他说。你已经应允我，那这个中文翻译会让你有一个误解，说哦，他的困境改变了，因为他说已经嘛，就好像说上帝已经听了他的祷告，哦，敌人突然间呢全部伤风感冒，所以全部回家了，不是啊，他不是在说敌人都走的意思啊，他是在说如果他真的脱离了这些牛野牛的脚啊。他说是因为你听我的祷告，其实他还在那个苦难里面，他只是有一个盼望，他就说如果在这样的情况里头我还能够脱离，肯定不是朋友救我，因为没人可以救我，是因为上帝你听了我这个微小的祷微小圣灵的祷告啊。所以大卫最终啊，他求上帝啊拯救他，上帝在苦难里头也听了他的祈求啊，不然大卫也不会写这诗篇了啊，就是让他脱离危险啊。嗯，我们就可能会问说，大卫等到最后一刻连上帝救他出来，对吧？哎，你就想为什么耶稣等到最后一刻的时候上帝没有救他啊？这是一个好问题啊，你们懂吗？如果说这一篇诗篇呢是一个弥赛亚诗篇啊，你说大卫受的苦是耶稣当天晚上受的苦，你做对比的话啊，大卫的结局不一样哦，大卫到结尾的时候上帝就拯救他，但是为什么大卫预表的基督呢，上帝让他死在十字架上没有拯救他，难道他不是基督的预表吗？为什么没有同样的后果呢？好了，这个是需要想一下，其实就看你怎么去看待死亡了。那我们总觉得只要人不死一切都好办，对吗？但是你要知道在上帝那里呢，连死亡都不是一个困难，因为对上帝来说他还有一个解药叫做复活，所以死亡呢也就是好像伤风感冒这样，就是对上帝来说死亡不是什么东西的，因为他在死亡后面他有一个作为叫做复活嘛。所以在大卫的时代上帝让大卫不面对死亡，OK， 就是他肉身没有死，上帝去救他出来。在耶稣的年代呢，上帝让基督进入死亡，为的是要证明上帝更伟大的拯救。因为上帝不只是救他脱离肉身，他是救他脱离整个罪的权势，整个死亡的权势。他用基督的生命消灭了这死亡的力量，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啊，所以其实耶稣基督其实更显出大卫这里所说的，就上帝的拯救，透过他被埋葬三天从死里复活，更显出上帝的大能。你说是吗？如果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一刻要断气之前，天使天君全部涌下来啊，一个给耶稣抹伤口，一个给耶稣照 X-ray， 说啊骨头断了，来来来接接接，好了，全部弄得很好，拿下来 ，OK 啊，用救护车把耶稣送走。你可能就会说，好啊，以后呢，什么事情呢，只要不死就好。你的那个盼望就是死亡之前呢、啊，你不能再想后面了，因为连耶稣也没有去过那个地方。我们的主耶稣进去了 ，OK， 他断气了，他进去死亡，而且他还怕你不信他死，他三天在里面，他再出来，所以今天死亡不可怕了。我说是对基督徒啊，如果对不信的人，这还是天方夜谭了、啊。他们还总觉得我们基督徒是疯子啊，我们怎么会不怕死亡？我们不是去找死的人，但是对我们来说，死亡从来不是一个结局。因为上帝有复活的能力，而且在基督的身上彰显出来，复活之后的你跟我呢是完美的，我们不是复活之后啊缺个手缺个脚了， 你所可能还觉得不好，对吧？耶稣复活出来，哦，瘦了啊，长得不像了。基督复活出来是荣耀的，连耶稣还说你们会跟我一样。所以我们今天还老怕死亡的临到，真的是很亏欠上帝了啊！因为连最怕的东西，上帝还给他添上了美衣。他说你复活之后你是完美的人，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想做完美的人嘛，你不是天天照镜子照三十分钟嘛，就是哎呀，但如果高一点多好，哎呀，如果我们这里怎么样怎么样啊，我的鼻子高一点多好，这头发怎么样，你天天都觉得你不完美吗？啊，你觉得你的可能内心世界不完美吗？是吗？耶稣不是用这个吸引力告诉你复活之后你是一个完美的人，不仅是外在内在都是完美的，但我们还是怕，还是说不要不要死啊，不要死什么都可以，不要这样说了。那因为连死亡上帝都可以解救，因为复活在他的手上。那我们看希伯来书就讲了这句话了哈，希伯来书五章七节，他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如果不看这个经文还很难解，因为我们说哎，耶稣哭啊，克西马尼也是有讲啊，耶稣流泪祷告啊，这个那边说流汗 OK 也讲了，但是这里说上帝听了没有啊，耶稣死啊，上帝没听啊，你错了，上帝是听了，但是上帝没有按人的方式，他对让耶稣从死里复活，当耶稣从死里复活，基督也是免死，不是吗？他脱离了死亡了，这是基督的祷告来的。原来基督没有跟上帝说你要救我呢就在三十分钟之内救，不救就拉倒，耶稣没有这样祷告的啊。耶稣求上帝救他免离死亡了，原来是求上帝让他可以复活啊，不会在死亡的当中，不会因为我们世人的罪啊永远追讨啊，他求上帝息怒让他可以复活，上帝听了哎，这也成为我们今天极大的盼望，好吗？好，我快点了哈。OK， 哦，还好，今天没有像往常那么长。好，我要完了啊，二十二节，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啊。这个大卫就许愿了，跟上帝许愿了，他说如果我脱离，因为当时是没有弟兄啊，他只剩下一个人啊，他没有朋友。他这里说有弟兄赞美神，那肯定是说之后的事了啊。他所以他在极大的苦难里头，他跟上帝许愿，他说如果你真的救我脱离危险啊，我要去一个地方啊，我要去海南岛吃鸡饭啊。没有啊，这是多数的人啊，啊疫苗过之后呢，我要回国好好玩一趟。我说你们这些基督徒啊，一头脑里头就没有感谢的啊，就满头脑装的都是吃完。为什么不会说疫情如果真的结束之后呢，我要更爱主，我要更多来教会，我要把那份整天拦阻我去教会的工作辞掉，因为连命都神给我，我现在还怕什么，还怕穷，开玩笑，你说我不管了，那这个还像样吗？那我要去大吃一通，我要去坐游艇啊，现在游轮啊，游轮不是游艇啊，游艇太小了，我要坐游轮啊，因为啊疫情不能让我坐，为什么头脑都想这些东西啊。近前一点学一下大卫啊，大卫说如果脱离危险我去圣所做什么，去向上帝感恩，而且不止我去，我要把一群弟兄带去啊，就是那些近前的人啊。大卫鼓励他的百姓他的弟兄学他，蒙恩之后要感恩，不然呢你以后就很难蒙恩了啊。但有白话就是我们就平常说的口头禅啦、啊，就是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呐、啊。这但你们不要把这当真言啊，这是我爸跟我说，他说有的朋友如果老跟你借钱啊，你就跟他说，爸爸教你一句话，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呐、啊。当然，小时候我也不大知道他在指什么。总之就是说，你的朋友老借钱不还钱，又来借，你说啊，你先还之前呢，我再借给你新的，大概是这个意思了。OK， 那好，我们如果老跟上帝求 ，OK， 上帝答应了。死人啊，上帝会问你你在哪里，我医治十个麻风怎么只有一个回来，九个在哪，你现在明白吗？我们的主耶稣会算的， 我们主耶稣不是不会做数学啊，哦，我上次哎忘了，可能是一个，没有，他知道他一十个，他还问其他九个呢。你不觉得上帝在天上天天问天使说，哎，活泉那个姐妹，哎，活泉那个弟兄，为什么没有来敬拜我？他不是跟我求说他牙痛我给他好吗？他是跟我求他说他儿子怎么样怎么样我听他祷告吗？为什么没有来感谢？哦，上帝很大方的，他不会计较这些的。我跟你说了，耶稣当时不是问吗，十个九个在哪里，你是那一个还是你那个是九个？我们常常忘恩，所以怪不得啊，我们老跟人家说啊，基督徒祷告神不听是很正常的，我们就叫人家讲，其实你神不听你祷告是因为你忘恩啊，不正常啊，什么不什么正常、啊、如果上帝老是不听，大卫早就死掉了，还能够保存性命吗？上帝是听的，上帝每一次都听大卫祷告的。所以大卫说，我去叫我去圣所，我去还愿啊，我去感恩。所以大卫常常感恩，上帝常常喜悦，因为上帝喜悦他得荣耀，他喜悦我们把他当得的感谢还给他。所以我不是叫你以这个做动力啊，去就是好像佛教徒那些民间信仰去还神呢、啊、就希望说以后可以得更多东西。我不是叫你用这个动力啊，我只是想告诉你说，你反省一下，我们欠上帝有多少个谢谢，这就解释了我们今天的情况啊。你很多不顺利，很多就是很多很难解决的问题，在你就是我祷告都没用的那些问题啊，其实原因不在问题，原因在我们忘恩啊。所以大卫在这里给众信徒，当代的也给我们这年代的，要我们学习来感谢神，大小的事只要是上帝给的都值得我们向他来感恩，好吗？那我当然知道你们如果有特别需要可能不能够聚会什么，我想这也不是说忘恩了啊，但是不要以它作为好像一种习以为常的事了啊。如果真的是没有办法来到主的面前，要以这为亏欠跟上帝求，说你让我有机会来感谢你，因为我很想感谢你，你看这上帝怎么为你开路，他怎么把红海打开，你会惊讶。Okay? 不要整天到红海那边看看人家说哎呦今天水很多回家，不要这样子好吗？看到红海的时候说，上帝你可以开的，你喜悦我，你可以开道路，你求，你看上帝为你做啊。好了，所以说回来，大卫呢其实他有一种迫切感了，他觉得他有责任，他不是说哎，上帝你帮我，等一下我私下请你吃饭，他不是搞私人关系啊，他说我要在众人面前，弟兄面前，在会众啊，会中就是多人的面前，为什么他要在这个场合公开上帝的恩惠呢？啊，这就是刚才我说的，这是上帝的心意来的。OK， 上帝喜悦他的儿女聚集一起来赞美他，多过个人来赞美他。他也不拒绝我们，因为的确大卫有很多时候也是自己一个赞美神啊，但上帝更喜悦这些被他选召的儿女，就这里说以色列人啊，聚集在一起，同心合意的把荣耀归给他。Okay, 你爱上帝，你就做他要做的事啊。好了，说回来，大卫以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式啊，献上他的感恩祭啊，就是刚才我前面说啊，就是为了啊激励啊其他的人，也激励我们后期的信徒了。连谁是他做的我的弟兄，他不是说没人帮他吗？那这里说的弟兄不是血缘的关系而已了啊，不是只是犹太人以色列人啊，因为这些人是可以跟他一起赞美神的，所以这些人是有同样信仰的。 OK 啊，不是每一个在你家出生的同样有同样姓名的啊，就是弟兄啊。在属灵里头呢，只有那些有共同信心的人，他的赞美，他的感谢，他的歌声才会蒙神悦纳。所以大卫说的弟兄不一定是他爸爸的，就是他的兄弟啊，是应该在以色列人当中那些少有存着敬虔心的人， 大卫很喜欢啊，跟他们一起到神的殿啊，当时不是殿啊，会幕面前啊，去敬拜上帝，去感恩啊。连希伯来书的作者呢，连这句话都给他用上了。如果你们读过希伯来书啊，我以前讲过啊，就是这段话、啊，他就直接把这句话讲在耶稣身上，真的是弥赛亚诗篇啊。那我们先读这个经文啊，它是在希伯来书二章11到12，它是十二节，但是我多读一节啊，它的背景我们念一下。他说：“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义，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希伯来书作者把这个我也是大卫嘛，直接讲谁啊？讲耶稣啊！啊，所以不是福音书啊，希伯来书当然也是圣灵的默示啊。所以他被上帝感动，大卫当时写这诗篇的这句话呢，也是在指基督的。为什么呢？也对啊，是因为只有基督的赞美才会被神悦纳，因为他是圣子嘛。他是上帝的爱子，我们呢如果不在基督里面没份啊，因为我们是受造物，就算你是完美无罪的，你也只不过是受造物。你们明白我意思吗？就是我们人与神是有极大的区分的，既然我们是罪人就更远了啊，就算你是无罪，你也是极大区分的，你不配，你也没有权利跟上帝说什么话的，除非呢上帝成为一个中保，就是他差派他的圣子啊，就是第二个位格成为中保，这位中保呢有神的本性也有人的本性，所以在人的本性这一边呢，就好像给我们开了一道门，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进去，我们可以跟耶稣的人性结合，连我们在耶稣的人性里面，我们就可以向上帝来赞美，连上帝就因为是基督，他有神人二性呢，他就悦纳了基督，他也悦纳了我们在他里面的赞美。当然我可能讲得很抽象，但你不要把它想成是坐电梯啊什么。有人以前我讲他说哦是在坐电梯是吗，耶稣就好像一个电梯，我们都进去所以都可以升到天上啊，电梯停电的时候不会动的，我们主耶稣不会停电的了。总之不是坐电梯那么简单，但是有一点像这个意思啊，就是你要上楼你就一定要进这个电梯的这个箱子里头去。OK， 你一进去了这个电梯这个箱子上的时候呢，你就跟着上，但是如果你从那个箱子跳出来呢，你一定是跌到最惨的，是吧？你就不要说上了啊，你就会跌到很惨。所以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人就算是无罪的，你来到圣洁的创造主面前你都会毁灭的。我们不要自信啊，哎，我那么可爱上帝要毁我做什么啊，哎，我们是受造物啊！我就有时我笑一个，然后我是有时喜欢捉弄人啊，我就说，因为有人说嘛，我这么可爱，为什么上帝会看不顺我啊？我又没做坏事啊，我什么 ？OK， 好，我说好，你很可爱哈，好，我就问他，那为什么呢？你每次看到一只蚂蚁走过，你就要捏死它？很可爱啊，啊，不行啊，蚂蚁怎么在桌上就死掉了。啊，看到一只苍蝇飞过，哦，你没饭你就啪就死掉了，很可爱啊。为什么？因为它低级嘛，它是蚂蚁嘛，你难道拿起来看看它的脸孔，哦，长得蛮像我的这样，你不会的吗？你是一想到蚂蚁说，哎，这个是低级动物啊，杀一个杀一百个不当一件事，我不高兴，我就把它毁了，完全生命在我手上。你明白吗？我们在上帝眼中不只是蚂蚁，我们比蚂蚁还要低啊！我们是人呢，有限的人，虽然有他的形象，但是本质是受造的。怎么样？你要冒犯的走到上帝面前，当心一个手指你就扁掉了。你会被神验出，完全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基督，就是圣子基督。上帝在基督里面造我们的，上帝也把基督的形象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好像蚂蚁一样的人呢，转个头来上帝都看到耶稣，哦，好可爱哦，原来是我的圣子，哎，这也是我的圣子，所以我们才存活的 OK， 不要跑出去啊，不要脱离主，脱离主你什么都不能做的。OK， 就算你认为你没有做什么坏事，我们也没有资格来亲近，也没有资格来呼喊上帝做我们的父，因为父也是耶稣基督用的字来的，不是我们，好吗？好了，不多讲了，来到最后一节我就结束了啊，23、24节，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雅各的后裔都要赞美他，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因为他没有藐视真物受苦的人，也没有向他掩面，那受苦之人呼吁的时候他就垂听啊。嗯，他说要赞美，所以刚才前面他已经讲了，说他要让弟兄啊，就是这些金钱的人来到圣殿跟他一起赞美神了，所以他这里就公开都就是呼吁，就是你们都来啊。但是他有一句话在后面比较不同啊，他说你们来赞美神，赞美神，那最后他说惧怕，哎，为什么要讲这个话？你就全部用赞美不是好吗？啊，敬畏耶和华的人赞美他，雅各的后裔赞美他，以色列赞美他，不是完了吗？但是他最后一句话说，以色列后裔要惧怕他。哦，以色列不好吗？以色列雅各同一个字啊，你们知道雅各的名就叫以色列，一样的。为什么要说惧怕呢？应该是有一个区别，就是我在说前面那个怕，其实是 fear。OK， 就是说这些人是敬畏神的。它有一个区别啊，因为其实今天在地上很多假冒伪善的人也可以赞美神啊，是吧？都凑热闹也来教会啊，听听唱唱也可以。但是大卫说 ：“No No No， 不是这种人。你能够开口，不代表你是能够向上帝赞美的。只有谁呢？他说是那些心里敬畏耶和华的人。上帝要敬畏他的人开口赞美他，所以不一样啊。他就区分了。”真诚的敬拜者跟虚伪的敬拜者啊，当然那些如果心里不敬畏神的人老唱圣诗唱得再好，我想在神的耳中是刺耳的啊，因为啊有一首圣诗我们活泉不常唱啊，你们记得有一首叫做你真伟大啊，主啊我神啊，我每逢祭祖晚，你看那首啊，可能你们听过啊，那不常唱，但这首歌没有问题啊。但是这首歌呢比较好发挥啊，就是哦，我讲白了，就是我讲我自己啊，以前呢人家会老请我去哪里哪里献唱啊，独唱啊，什么什么婚礼啊，要我去唱两首啊，给个红包这样，因为牧师孩子嘛，总是到处请啊，就去了。你每次去要唱什么诗不知道啊，结婚要唱什么啊，你爱我爱又不好唱啊，你就唱这首了啊，你真伟大 ，OK 啊，是赞美神的啊，好像不错，而且这个调啊可以让你发挥男高音嘛，啊，有高有低，哇，觉得不错不错，是啊，就可以。可以用它来，我们说赚次了啊，可以用它来赚点好处了啊。那其实，但我这种事我以前做很多，所以公开认罪了啊。就是说，其实，在台上的时候啊，你真伟大，你真伟大，其实心里面是我真伟大，我真伟大，因为其实我是在表演，你知道，我口是说你真伟大，其实我是在注意我那个转音有没有漂亮啊，我是在注意我读这个字有没有清楚。我在注意这个事情啊，这弹这个调有没有配合我，其实是我在表演我很伟大，你懂吗？嘴巴唱，但是其实在神的耳中是刺耳的，因为是人羞辱亵渎他的圣名。所以你只有一个选择，你来教会唱诗要就从心里唱，真诚的用诗歌的话代表你的心献给主，除了这个任何的意图都不会讨神喜悦的。什么来唱唱圣歌啊，来听听圣歌，心里面会很平安，假的，听不会平安的。只有向上帝献上的时候，上帝喜悦的时候，你才会有平安，明白吗？啊，所以我对这些所谓合唱团啊这些我是相当有成见了，不过 anyway 啊 OK 我只是点到为止啊。说回来这里啊，所以这里说一个真正赞美的人啊，上帝要求出于内心， 出于真诚，出于纯洁，啊，其他任何人为的这种捏造的啊气氛啊什么什么，对神来说都是多余的。他只是要听我们心灵对他的感恩，他不需要听女高音，他也不需要听男高音的，可以吗？啊，你不要请一个什么哪里哪里啊第一名的男高音啊，为了让圣诞节比较助兴啊，比较有一点水平，就请他来献两首歌，他都不知道是不是基督徒啊，他是专业歌手而已嘛，他给人家请去佛堂也照样唱啊，就懂两首佛教歌，懂两首基督教歌，懂两首婚礼的歌，到处跑嘛，那你就认为哇唱得很好，神会得荣耀，上帝不会得荣耀，只有你自己高兴而已啊。OK 啊，不多说了，回来。所以大卫呼吁啊，神的子民全部来，但是要惧怕，要真诚，就是惧怕，就是说他要啊内心要认识上帝啊。啊，不能够就是假冒伪善啊，因为敬拜最避忌的就是虚假。我再说一次啊，敬拜不是果效啊，因为果效无关呢、啊。敬拜，耶稣说用心灵跟诚实，或是说用真诚跟合乎真理都可以啊，翻译看你怎么翻啊。总之呢，耶稣说了，敬拜最重要的不是气氛，不是音乐，不是灯光效应，不是 PowerPoint， 什么都不是。就是真心，一句话，做到吗？做不到拉倒，敬拜不成，因为上帝只一个要求。所以我常说，我们真的要敬拜上帝呢，要预备的，要想一想，要知道你在做什么，免得我们会得罪上帝。好了，说回来这里啊，所以大卫他添加一个字在后面，是区分了两种人了啊。好，他说。为什么要来感谢上帝，要来赞美神呢？他说，因为上帝他不忘记那些需要的人啊，所以这是大卫激励我们的啦，就是我们跟大卫一样啊，如果遇到同样的苦难，可能有一段时间我们没有得到帮助，大卫说不要害怕，因为上帝的本性是不会变的，他既不老化，他也不退休。他如果不做，不现在做，就是因为不是最好的时候，只有一个原因，没有其他。因为上帝的本性就是他不会藐视受苦的人。我意思说，可能上帝看你不是很苦啊。啊，我也是这样讲，那些听的人觉得我是落井下石，但我其实不是想要嘲笑人啊，我只是想告诉大家说，有时我们说啊，上帝没有帮我啦，什么什么抱怨抱怨一大堆啊。那其实听的时候都觉得他都没断气啊，就他还好得很啊，啊他呱呱叫的东西其实不是很重要，所以他老抱怨说神没有帮他呢，其实他是可能是从奔驰到BMW 叫什么，奔驰是 Benz 啊，变我忘了，总之变成啊宝马，对啊宝马啊，这名字我们还是不熟啊，国内比较熟，奔驰到宝马的区别而已，他不是脚车到汽车的区别啊。已经在那边跳了，就讲，就听的时候你说，哎呀，你都不惨啊，啊，你叫上帝听，圣经说上帝是不藐视，不憎恶受苦，你不像受苦，所以你没有真的受苦，其实你的祷告不真诚的，你讲一套的 okay， 因为你没有真的到像大卫这样死路啊，敌人已经围着了，没有得救了，你没有到这个地步嘛。Okay， 所以大卫告诉我们呢，上帝有一个本性是他不会忘记受苦的子民，这是很特别的一个本性来的，他不会因为人很多他就看不见了。 OK， 他特别是那些孤儿的爸爸，他特别是那些寡妇的丈夫，你们听过这个话啊？这不是点缀的话，这就是表示我们上帝有一个很特别的心情，他很怜悯可怜的人，无论是他的子民，无论不是他的子民，甚至动物。三四个礼拜前我们听 Andy 牧师不是讲这篇道啊，是吗？他说尼尼微，是吗？你们记得啊，结尾什么话，上帝跟约拿说，这个城12万，左手右手分不清，应该是说小孩了啊，但大人不止啊啊， 如果算下去可能有整50万100万人了啊，连他还说有许多的动物，连上帝给一个结尾说我岂不怜惜嘛，他意思说上帝其实不是高高在上什么都不管了，看不到，看到人好像就一群蚂蚁这样，不是的。而且他看到人的时候他特别注意那些受苦的，而且这些是泥泞为人啊，就是一些不信上帝的人啊，只是稍微不做坏事，上帝都给他们一颗怜爱的心，虽然没有给他们永生啊，因为他们也没有去献祭什么，但是就没有让他们在那一代就灭亡，因为上帝还是可怜嘛，看到人无助啊，就算是动物上帝都放在眼里，这个就是我们神的心情。你要很感谢主啊，我们没有投靠一个只管大不管小的神，你就倒霉了，上帝是全管的啊。所以大卫在这里一再的向我们保证，他不藐视，他不掩面，他不忘记。如果他没有听，你不要灰心，是因为他的时候没有到，他听见你每一个呼求，就算再小声他都听见，他无所不在的啊。所以他教导我们要有信心啊，在苦难里头继续等候呼求他。但同时呢，他也这间接了哈，他也要我们要为别人得好处而快乐，为别人蒙恩啊，而感谢上帝，因为这是上帝指明的一种相交的方式。你说哪里看得出？就这里，他说，因为他没有藐视受苦的人，也没有向他掩面，为那受苦之人呼求的时候，他就垂听。那他说这些人就是在苦难当中嘛啊，连大卫就是跟大家说。你不要灰心，因为耶和华会帮助你。其实他的上面的经文呢，是告诉大家说，我们最终呢，因为他们得帮助了，连我们最终都要来赞美耶和华。他的目的不只是在描述一个可能性。大卫呢，有一点是跟他的百姓说，我为着你们将要得上帝的眷顾而感谢。是这个意思，我不知道，当然翻译不是很容易看得出来啊。我是看英文的注释书了，所以他是说，大卫在这里呢，他是围着，不但他自己，他也围着那个将来要临到他的子民，就是他的弟兄的救恩而赞美神。换句话说，大卫为着别人得益处而快乐，他是的意思。连这个也是我们信徒之间应该有的团契嘛，对不对？我们每天在一起做什么？我们一起追求相交的时候，不是在问说啊，你吃饱了吗？你好吗？我们是问上帝在你身上爱的长阔高深嘛，是吧？你分享这些出来，你其实就让其他人为你感谢神，为你而快乐嘛啊！所以我们是常常都想上帝。把他给我们的那一份恩惠也给每一个弟兄啊，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情啊。大卫就是希望说上帝怎么救他，让他来赞美耶和华，他也盼望啊，上帝也动同样的方式来拯救他的弟兄，也让他们也一样可以来赞美，来感谢耶和华。那保罗在罗马书12章有说过一样的话，我们读我就结束了。他说以喜乐的人同乐，以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自欺高大，他要扶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啊！你说保罗是不是在教训人呢？他是在讲团契啊！啊，我们每个礼拜二、礼拜五啊、礼拜天啊，都有查经是吧 ？OK， 我们说是查经呢，其实更多是团契了。我们是用读神的话语彼此分享嘛。在这种场合里头，你会不会听到快乐的事情？你有感觉吗？某某人这样，你说哦，这样你哦，对吧？啊，某某人呢遇到什么事哦，这样，你是基督教的团契嘛？如果我们是基督教的团契，我们是基督的子民啊，就属于基督的人呢、啊。我们每次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感受到对方的快乐成为你的快乐，对方的。哀痛啊，经历的苦楚也成为你的苦楚，因为你是彼此同心，你不是傲慢的人， 你不是藐视别人，你觉得你什么好，为什么你会有好处我没有，而是说啊，你活该，你遭殃是因为你不好。他说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为自己懂去审判别人，要常常抚救那些软弱的。其实这个是在指信徒相交的一个途径来的啊，我们不是在交换信息啊，最近你听到什么，听到什么啊，你读圣经读到什么，我们来交换一下啊，大家可以少读两年书啊，因为你帮我看书。不是，我们不是读书会 ，OK， 我们不是知识交流会，我们是团契，我们是相交，里头有同苦同乐的时候，这是圣灵的工作。大卫在古代就有了啊，他可以感受到他的百姓那些弟兄啊，他们的感受啊，就是他们的喜乐，他们的忧伤啊。大卫也常盼望上帝怎么样恩待他，也透过他怎么样恩待他的子民啊。这再说回来了，这是我们主耶稣的榜样啊。OK， 好了，我时间过了啊，我就停在这里哈。好，就给大家一点时间呢，我们。听很多，但是就看哪一个部分你有感动了 你就为着这个事情来自己祷告，之后我才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吗？好，我把时间交给大家。